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网难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未署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1日。破网者早已走入了极端，形成类似常人一样泡网的执着，不同的是一个泡常人网，一个泡破网。 十多年来破网难的现象愈演愈烈，现在变成了很难破网了。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政法的推进，邪恶越来越少，这反映在社会上应该是封网越来越难以为继。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认为这是技术问题，认为技不如人，节节败退。但是人间的事情与常人是安排的，与修炼人有诸多影响的因素，随着修炼人的心性而波动。技不如人，在高层是谁在控制？在人层，是什么人心促成的？有多少人每天不破网他就难受，有事没事都要破网，形成了癖。像常人吃完晚饭习惯于看电视玩手机及电脑网的游戏娱乐发泄情绪的网瘾，陷入了其中而不能自拔，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耽误了多少修炼救人的事，这是多么强大的执着。这种网瘾在海内外大法弟子中也已经大到了成瘾的程度。我们可以想想，现在不上网不难受的还有多少人，这样发展下去会怎样？像常人那样每天泡在网上一样的生活方式，这背离了修炼者应有的状态，正是破网难的成因之一。1999年720之前的同修应该知道真正的修炼状态是怎样，而现在的心性每天不泡网就难受，害得自己每天都想泡在网上看，也不想知道想看啥，就是要看，没有更多时间来学法救人，害得海外为了维持破网网络的钱，源源不断地抛入了泡网者欲望的魔窟。我们有那么多钱浪费吗？浪费是不是犯罪？这种执着下去，有迹象显示最后可能会无法破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修出正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9日。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法弟子的整体中，一部分大法弟子已经步入老龄，因为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很多老年大法弟子仍保持着住持正法的状态，在精进救人，但也有老龄大法弟子出现病业状态，甚者正如师尊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讲的，过不去时就开始抱怨大法，更甚者抱怨师父。这样的老龄大法弟子中，有的同修正念强，在师尊的加持下走出了磨难，有的因正念不足，在磨难中失去了肉身。仅举我身边几例，我们小组有一同修出现病业状态，身体瘦的只有一张皮了，浑身蜡黄，全身冰冷，他被家人强行送去了医院，回家后逼迫他吃药，他就坚定一念，我有师父，我常人中一切全部放下，什么也不想，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大法。她和丈夫同修一块学法，做不起来就靠着丈夫的后背学法，发正念。慈悲的师父从死亡线上把这位同修救回来了。到学法组来，他说，过病业关太难太难了，用语言很难表达，我真体验到病业中的同修多么不易。我那时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什么都不敢想，如果我那时想一点其他的，我这一关可能就过不去。同修有信师信法的正念，闯过了生死关。 还有一位同修也是出现病业状态，去医院检查是心功能衰竭，全身浮肿，小便不通，憋得脸色发紫，呼吸困难。其妹妹同修把他接到家中，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切磋。因同修听力有障碍，只能用文字来交流，病业时好时坏，发正念他总是说身上有个东西，一发正念就变小，那个邪灵老是控制他，不让他发正念。临近年关，他要求回家，回去没有多长时间，家人告诉其妹妹说他姐姐生命垂危，亲戚朋友都去他家里准备后事。妹妹同修去了之后，和姐姐一起整夜不间断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这时病业同修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选自转法轮。他就这坚定的一念，他对妹妹说，我好了，一群不好的东西都走了。这时他呼吸顺畅，小便正常了，脸色红润了。慈悲伟大的师尊又救了这位同修的命。可是该同修没有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给他延续来的生命，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还是把他当成是病。一天同修的哥哥去他家里说，让他到大医院看看，他很爽快地说好。就这一个好字，他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被旧势力拖走了生命。还有一位同修胃部严重溃疡，吃点饭就呕吐，吐出来的东西发黑，瘦得皮包骨，1.6米的身高只有70多斤。家人让他去医院，他说，我有师父，没事。他一直坚持着做三件事。一次，他从床上下来，失去了知觉。他女儿同修喊，师父，救救您的弟子，妈妈赶快求师父救你。这时，同修有了知觉，无力地喊着，师父，救救我。师父给了同修第二次生命。家中常人知道这个情况，把同修送去医院做了手术，胃切除了2/3。当时同修的身体状态恐怕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可神奇的是手术很成功。出院后他哪像个做过手术的人啊，吃饭狼吞虎咽的，不到3个月体重由70斤增加到110多斤。可是同修忘了师父给他延续来的生命是让他修炼的，做好三件事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同修身体好了，本应更加精进，完成自己的使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可他现在常人的事中忙里忙外的，成了一个常人中的好人。结果他又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出现了严重的病业。7-8个月下来，把同修拖得没有了正念，真把他当成是病了。同修加强正念，放下人中的一切，把自己都交给师父，不要用人心，所谓怕给师父添麻烦，就信师信法，求师父加持点悟，从磨难中走出来，做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才能让师父少操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同修，放下人的观念，不要把自己陷在人中， 师父已经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并除了名，让我们放下人心、人念、人情，一丝一念用大法来衡量自己。让我们想想，师父为度我们，替我们承受了多大的磨难。想想你世界的众生，多么的盼望着他们的主正念强起来，能够从磨难中走出来，回归天国世界。想想在邪恶的迫害中，我们都能堂堂正正地走过来，多不容易啊。写到此，我泪流满面，看到身边的同修失去了肉身，真的痛心啊。同修们，让我们大法弟子神的一面神起来吧，别辜负师尊对我们的付出与期盼，别失去这万古机缘啊。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楚文化对应的天体处于极度危险中，作者龙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9号。2017年7月3日，在梦中，师尊让我十分清晰地看到，很难用人的语言描绘，比如那种光不同于世间的任何光，世间珠宝玉器的光泽有一点点像那种光，但那种光非常明亮璀璨，充满灵性，颜色和状态一直流闪变化着。某个正法将要处理的空间，黑暗的天空中突然飞出一流闪着五彩缤纷宝光的凤凰，它们在天空飞过一段距离，突然返回向原来现身处飞去。这时在原本现身处又飞出一相似的凤凰，两凤凰碰头后一起向原本现身处飞回。此时在两凤凰现身处突然闪现出两个从中心交错的有20度左右夹角对称的如同星系般的大圆盘，圆盘的形态形象与美国哈勃天文望远镜拍摄到的天国世界场景有点相似，但更加细腻，通体流闪着如同两凤凰般缤纷璀璨的七彩宝光。就在两凤凰与两圆盘将要融合的一刹那，瞬间全部炸掉了。我知道那是所谓楚文化对应的天体体系在某个空间正在发生的可怕场景，一种无以言表的难过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涌遍了我的全身，如同神伤般的一种痛心，极度哀伤一词或许能略微表达出一丝那种感受。瘟疫起于楚天之下，从近几天的冰雪雨来看，目前三界内与楚天直接相关的因素还是变异而不自省，希望与这一体系直接相关的修行人不要浪费最后的宝贵时间。该天体体系与我并没有直接关系，在正法的安排中原本也不是由我来直接负责，大约2015年底师尊将这一体系的一些归正也安排在我身上。很惭愧，我曾经对师尊诉苦，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修炼状态下再承受这一体系的压力，感觉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师尊严肃地开示我，与你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关系，但是间接关系还是在你这，你不负责谁负责？这可以说是这个体系最后的机缘了。在此后的一年多，我也吃了不少苦，遭遇了很多源自那个体系生命的侮辱和欺辱。最早 在梦中，师尊带我纵览了那个天体体系，它的构成与发展集中体现出飞扬飘逸的特点，在庞大的宇宙空间中非常独特。以后经常在梦中让我接触到那个体系的状况，与该体系在世间的败坏变异表现非常一致，就像一条主线贯穿下来，只是越往下越不好。一次让我看到那个体系的生命边击鼓边歌唱颂扬他们自己的体系有大德，当时我就困惑错愕，本来就缺少德行，怎么还自己给自己如此的歌功颂德，还能这样心安理得的自吹自擂。因为那个体系被理法后，当时在很多空间导致了生存状况恶化，处于险境，竟然还能这么自我陶醉。那个体系被理法的状态最明显的是与真背道而驰，在世间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不局限在中国，表现在很多方面，操纵人的思维，引领社会思潮，表现在常人的各种作品中，如影视、历史文化研究等等，这些本来就与人的思想直接相关，同时又能直接反作用于更多人的思想状态。因为那个体系与我不是直接关联，所以我自身修得如何并不能直接改变影响那个体系。经过一年多的历程，该天体体系高层处理后缩小了它的天体范围，中层在处理中一部分拆迁重组。关于高层和中层的抢救处理过程和原因，以后如果需要会专门写出来，不会在本文中过多涉及。大约在今年的五月份开始处理它的低层部分。如果用人体来比喻，现在处理的就像是从两腿起往下的部分，而这低层部分变异得更加严重而可悲，在宇宙空间中显得腐败不堪。2017年7月3日我在梦中看到的就是其低层体系某个空间部分发生的可怕场景。历史上当那个天体体系开始在人世间系统演绎时，已经明显偏离法了，甚至有些变异，所以在神传文化的正统评价中，对其表现会有一些微言大义的评议，如唐太宗时下令召集各方面人才共同撰修的五经正义，这也是为今天正法时期相关大法弟子能更好地同化大法，归正相关天体体系而奠定的文化基础，可是却被旧势力彻底破坏掉了，使与该体系相关的大法弟子在表面文化上难以有一个明确和正统的认识，无法意识到相关问题。从2017年起，在师尊的安排下，我多次很偶然地在政见网等处看到写与那个体系演绎的表面文化有关的同修文章，其中一些我几年前就看过，当时只是觉得文章有些怪异，言过其实，现在看来别有一番感受，也许是旁观者清吧。几乎那个体系所有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都有影子，我个人的理解可能也是因此。我想到师尊在讲法中多次开示，大法弟子自身的修炼直接影响对应连带的高层空间体系，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同时也悟到，作为大法修炼者，无论自己在历史上扮演了哪个角色，参与了哪件历史事件，都要放在大法修炼的角度，用大法来衡量衡量，归正一下，不能因为自己扮演了那个角色，参与了那件历史事件，便用带着人心的方式和手段来描绘甚至维护和美化其人与其事，而忘了向内找自己修自己，这样做最终只会害了自己，误了众生的得救机缘，对不起这亿万年来的等待与下世前的宏誓大愿。根本上那也是对自我执着的一种体现，因为我扮演了那个历史人物，所以无意中潜意识中在维护和美化那个人，因为我主演或参与了那个历史事件，所以无意中潜意识中在维护和美化那个世间的历史事件。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也察觉到 自己还没能修出那种完全为了对方着想的纯正而宏大的善的状态，很难过自己没能达到那种完全为了别人，为了那个体系众生的纯正善念，悔恨自己在之前的状态经常不好，只能尽我所能把文章写得完好一些。真的很抱歉，没想到2017年7月3日梦中的场景，为此吃的那些苦真的什么都不是，心里真的是空落落的，非常难过，可又有些没有办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每一个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1日。一次我和阿姨一起出去讲真相，当时是冬天，快过年了，在路边上看到一个50多岁的大姐正护理一位老人家晒太阳，老人半躺在一个可以推动的既像轮椅又像床的车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戴着一个大棉帽子。我看到那个大姐对老人很细致，帮老人擦眼睛擦鼻涕，就问，您是她的女儿吧？真细心啊。大姐笑着说，不是，我是保姆，护理她7、8年来，老人家80多岁了。我说，您的心眼真好使，好人都会有福报的。他听了很高兴，于是和他讲了真相，他也很高兴地做了三退。我再看看那个老人，大姐说他耳朵听不清，也听不到说话的。我有点遗憾地说，你给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吧，对他身体好。我就离开了。这时同修阿姨已经走到前面的一段路了，我追上后，同修问我，他们退了吗？我说那个大姐退了，老人听不见。阿姨说，我这儿还有一本台历，你去送给他们吧。于是我又跑了回去，大姐看着漂亮的台历一再说谢谢谢谢。我再看那个老人，发现他眼睛虽然浑浊，但他在看着我。当时我什么想法都没有，弯下腰，抱着他的脖子，对着老人的耳朵说，大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眼神一下就亮了，听到了。我知道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心里是明白的。于是又问，您入过党吗？他点了一下头。大姐说，老人原来是当过兵的，是党员。我再抱着他，对他耳朵说，您要从心里退出来，三退才能保平安，大爷同意吗？他又点了一下头。这时我们互相望着，他的眼里慢慢地流下了眼泪。只见老人颤抖地把手拿出来放到头边，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我知道慈悲的师父在救他，一个生命得救了。师父没有落下一个有缘人，让我再一次跑回来给他做了三退。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可贵的，一定要细心，一定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啊。一次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对母子问路，
母亲拿着手机问我一个要去的地方，我仔细地告诉了她。孩子是刚刚考到本地的一个重点大学，妈妈和她一起熟悉下学校周围的环境。孩子开始并不关注我们说话，感觉他一副心不在焉的状态。于是我对他说，首先祝贺你考到这么好的一所学校，孩子，你是国家的未来，爸爸妈妈培养出你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大学了，接触的东西多了，眼界宽了，咱们要了解真正的世界，不能局限在一个环境中。现在只有中国、朝鲜等几个国家才有互联网的限制，国内的很多新闻报道和国外的都不同，想了解真实的信息还得翻墙。阿姨送你一个 U 盘，里面有可以突破封锁的软件，使用它可以看到真实的世界。人一定要清醒地活着，希望你学有所成，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人。阿姨还告诉你，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都是敬天信神的，善恶有报的天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而中共宣传的却是战天斗地的无神论思想，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咱们把上学时入的少先队、共青团退出来，平安和谐的生活好吗？随着我们聊天，孩子渐渐正面转向我，认真地听着，然后又把帽子摘下来，边点着头，最后讲完时，他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我把 U 盘放到他的手中，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得救后发自内心的喜悦。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救度着每一个生命。盛夏的时候，我们会到公园里去讲真相，荷花盛开，绿树成荫，生机勃勃。我们同修穿着汉服，打着漂亮的花伞，吸引很多人的目光。游玩的人看我们的花伞漂亮，都来借用照相，借此我们来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很多的人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疫情期间，我们出去张贴真相不干胶，给每个楼道、每家每户发放《明白》《真相》《天赐鸿福》等小册子。在一个车站的站点，给一个女士讲完真相三退后，她感慨地说：我真佩服你们，今天你们还能这样，真了不起。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感恩师尊，感恩师尊在生生世世轮回辗转千万年的看护，弟子唯有精进，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以报师恩。弟子叩拜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尊广州传法及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神奇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19日。一、 回忆师父在广州的第五期讲法班。我是94年12月得法的老学员，参加了94年12月21日至28日师父在广州的第五期学习班，这是国内最后一期办班。办完这一期，师父就去香港了，结束了国内讲法，开始去国外传功讲法。办班地点在原广州体育馆，一共有5000来人，其中3500人是从外地赶来的老学员，有很多人想听，但名额已满，体育馆外面还有几百人就是不走，最后在体育馆内开辟了从电视上听师父讲法的场所，听讲有400人左右。我很幸运，我知道的比较晚，没有票了，可就在第二天要讲法了的头一天晚上，负责登记票的学员告诉我有一张退票，于是我拿到了这张票子，一看是没有座位的票，我就准备了一个垫子。到了体育馆门口，工作人员给我换了一张票，离师父很近。师父高大慈祥，教功时还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8天班很快过去了，在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学员们向师父献花、献锦旗，还有人拿着比人高很多的一个大大的佛字。当时我没想那么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珍贵了。后来还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新疆来的年轻人，家里经济困难，他母亲给了他一大口袋的青稞饼，带了一点钱就上了火车。到了广州后，报名时从内衣口袋拿出钱来，工作人员没有要他的钱，被他的一颗向善的心深深感动。外地来的学员不少人住最便宜的房，吃最便宜的粮，有的吃几块饼干就算一餐，等待师父传法这一天的到来。二，贵州学员回忆92年、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有关贵州的一些情况，是96年去贵州参加他们的法会期间，贵州辅导站站长讲的。他说，师父为了救度大法徒和众生，吃尽了无数无数的苦。开始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正式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先看看这个功怎么样。但是他有幸能跟着师父帮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有一次看到师父给学员驱病的情景，师父伸出无数只手，大小不等，手从每个人的头上过去。92年、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他也去看，他在外面，师父看见了，招呼他进去，他就在边上看师父给人治病。在师父的指点下，他看到很多气功师都是附体，只有两个是正的，一个是佛家功，头上有两条龙，一个是道家功，太上老君坐在头上，手里拿着拂尘。他还看到一个老太太被家人抬进来，师父叫老太太起来，让她的手搭着师父的手掌，师父后退，叫她往前走。老太太说，我瘫了8年了，怎么能走？师父就叫她走，结果老太太真的走起来了，而且越走越快，最后绕场跑了2圈。在场的人无不激动，不少人掉下了眼泪，这位学员当时就哭了。陪老太太来的家人激动万分，全跪在师父面前，称师父为活佛。这位学员说，有一天他在博览会上看到远处一团黑东西往师父这边移动。这位学员是开着修的，他对师父说，师父，有不好的东西过来了。师父说，不管他，依旧在给人看病。不一会儿，他看见一件金光闪闪的袈裟把那黑东西压在下面了，还在动呢。 当时他不知道师父已经将蛇精消灭了，直到看转法轮时才知道蛇精被销毁，是师父宏大的慈悲融化了他风尘已久的心。师父几次对他说，你来参加学习班吧。当他真正想学的时候，师父在贵州办班结束了，于是他跟着师父到外地去听了几期。他说师父在贵阳讲法时生活非常简朴，他就在面条下面藏一个荷包蛋，生怕师父看到了不吃。有一次办班，不知道是何原因，贵州气功协会把这一期的收费全部都收走了，结果师父吃住都成了问题，回北京的火车票也没钱买了。我们的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很多很多，有的我们知道，我相信更多的我们是不知道的，也许有的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问问自己，我又做得如何呢？配当一个大法徒吗？一师尊传法的日子只有一个目的，更加精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两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
请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帮助我摆脱网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小栗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4日。去年上学期的课程有一大半都是网课，而我之前有爱看小视频的习惯，刚开始上网课时我表现得还可以，可能因为我的正念占据了上风吧，每次想看小视频的想法出来都能被我的正念抑制住。可是网课上久了，我就开始在网上和同班同学聊天，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游戏、现代歌曲等东西。从此我上课经常溜号，不注意听讲，胆子越来越大，上课期间偷偷地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妈妈同修极力阻止我上网，但她看不住我，我能巧妙地躲过她。就在我想要玩电脑时，那个控制我玩的邪恶生命立刻就在我脑子里打出怎么玩的方法，就连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都会了。那时候我还以作业多没有时间为理由，几乎不学法了，更不练功了。就在这时候，我的正念没了，上主科课也不在乎了，在网上看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长了胆子也大起来了。当时看的时候觉得挺过瘾，可是看完之后却发现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感觉已经满了。本来能看懂的数学题就像天文数字那样看不懂了，网上那些不好的情节在我眼前忽闪忽现的，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这时我感觉身体发沉，好像脑子里的一股清亮的东西飞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污浊的东西。我的眼睛也会流出一些水，每次流完后我都感受到眼睛里很干很难受。过了数日，我感觉网上那个东西在控制我，使我无法自拔。如果我不看的话，那个控制我的邪恶生命就难受，在我这的表现就是焦躁不安。那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数学、语文、英语都从90多分降到70多分，感觉自己学习力不从心，又要面临期末考试，我手忙脚乱的，心里更是忐忑不安。我想取得好成绩，自知感觉考试不会好，想跟师父说把考试往后延一下吧。没想到过几天老师就说，由于这次疫情放开，很多学生都阳了，教育局决定提前放寒假，下学期开学后再考试。我听了很激动，谢谢师父给我这次机会。我本打算假期能多学法，可是刚放假两三天我就又按耐不住了，心猿意马又开始想那些不好的东西了。由于妈妈不给我手机，不上网课，我也碰不到电子设备了，我就使劲闹，不写寒假作业，不出去锻炼身体，不学法，不练功。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4 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让你干不好工作，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让你没有人情，让你不管家庭，让你学生不管学习，吸引着你，让你走进这里去，同样是在毁坏人类。电子游戏机的那些商人为了推广它，不断的翻花样，就大力的这样的搞，这样推。人造了这么巨大的罪业怎么办？是在败坏人类呀。师父都讲游戏的问题了，我不能再任性了。妈妈把这些设备都看管起来了，每天我和妈妈一起学法，有时也能练一套或两套功法。渐渐的，我就安静下来了，也明白了想玩的那个生命不是真我，向妈妈坦白了我之前所做的错事，并向妈妈认了错。妈妈和我交流，如果再这样滑下去，不但学习落下了，眼睛度数也许会一涨再涨。我当时听完很震惊，决心改。后来因为老师留的作业中有用手机每天录视频或查找学习资料的作业，妈妈没有时间看着我，我又控制不住了，几分钟的时间也拼命看，看完就后悔。为了提醒自己，我写了两个我以后再也不看手机了的纸条压在水晶板底下，警醒自己。有时偷偷地看了视频后，眼睛就像针扎一样的疼。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是儿戏，我必须重视这个事情。于是妈妈和我商量，决定每天除了学大约15页转法轮外，还学各地讲法。刚开始我学的还挺认真，可是学着学着就开始分神了，眼睛立刻就疼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要好好学法才会让我好。假期这段时间，我和妈妈一共学了各地讲法15本，转法轮大约有2遍，大法小弟子交流等明慧广播内容听了不少，我的眼睛也随之好起来了。就在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大脑好像被一根管子洗过一样，一瞬间变得清澈了，但还是感觉有一小块黑色的东西没有洗掉。无论那根管子怎么洗都无济于事，这时感觉脑袋里又多了一把小刀，把我那块黑色的东西切掉了，仿佛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新的大脑。当我早上起床时，真切地发现自己的脑袋更加清澈透亮了。就这样，我脑袋里的毒素都没有了，而且那些难懂的知识也自然会了，我的心豁然开朗，感觉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开学时，老师领着我们复习，我跟上老师，自己只是做了很少的题，寒假期间也只是完成了老师留下的不多的作业。考试时间到了，有的同学压力很大， 而我的内心却很平静，因为我相信我能考好，因为我学了不少大法，大法清洗了我脑中的污垢，学习的知识很容易就能被大脑吸收了，我的智慧来源于大法，所以我脑袋没有杂念。当开始考试时，我也有点心慌，我急忙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完后，我的心平稳了下来，我顺利地完成了考试。在这次全区统考中，我数学114分，英语92分，语文100.5分，总分306.5分，总分排班级第四。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感恩师父改变了我，让我摆脱了网瘾，能集中精力学习，考了我从上学以来的最好排名。我还有很多缺点，比如妒忌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求名的心等等还没有去掉，我以后还要修好。小弟子在这里谢谢师父，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网一位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手机的危害》，作者大法小弟子口述，妈妈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我是10岁大法小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执着，看手机就是其中一个执着。有一次我去奶奶家住几天，对自己放松了，经常看电视、手机，妈妈提醒我，我也不改。奶奶和爷爷是常人，由于无聊，我让奶奶给我看手机或电视，奶奶或爷爷就说，看呗。几乎每天我有时间就看，知道不好，就是放不下，直到离开奶奶家。手里还拿着手机。到了姥姥家，因为姥姥是修炼人，我们在一起学法，我读法的时候坐不住，心里很憋气，大气出不来，家人同修帮我添加正念，最终我坚持下来了，读完一讲转法轮。当时我表哥也在，他说，我看到你怎么变小了。妈妈说，可能是在奶奶家看电视和手机看的，我俩还比了个个子，没差多少。妈妈又说，可能是看手机看的，掉层次了，才这样的。我明白了，看手机的危害真是太大了。这段时间，在双休日时，我也经常看手机，周六的晚上，我和妈妈读法的时候，我的不好的情绪和不耐烦就上来了。快睡觉的时候，我向内找为什么，应该是看手机造成的，然后我坚持不看手机。周三爸爸看手机时，我偷偷看了一会儿，当时我想了想，我不应该看手机呀，怎么又看起来了？到读法的时候，又是和原来的情绪一样不耐烦，这又是看手机的魔干扰我了。读完法之后，我决定没有特殊原因就不看手机了。我一直坚持到了周六，当我写到这时，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再也不看手机了，我还要帮助妈妈戒掉手机的瘾号。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二的第27首诗，诗的题目是必然。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必然，众恶齐下何等狂，欺世大谎翻天扬， 细作人丑发尽标，烘托大法后下汤。今天我们学习红银二中的第28首诗，诗的题目是桃。桃，天清地覆落沙尘，毒害凡事几亿人，慈悲救度知多少，中原处处添新坟。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桃，天清地覆落沙尘，毒害凡事几亿人，慈悲救度知多少，中原处处添新坟。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桃，天清地覆落沙尘，毒害凡事几亿人，慈悲救度知多少，中原处处添新坟。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